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继续共读分享标杆人生第32天，善用神赐予你的一切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为您邀请到了丽娜、菲比和青青草三位姊妹，他们将和你分享本章后面的思考问题：我怎样善用神赐予我的一切，并将它发挥至淋漓尽致呢？我们先来听丽娜的分享。
要想将神所赐给我们的才能恩赐发挥得淋漓尽致，我想呢，首先就是要能发掘神到底给了我什么样的才能恩赐。我觉得我要清楚一点，就是神创造我，他一定是对我有一个目的，一定是给了我一些才能和才干。神要我将这些恩赐和才干发挥得淋漓尽致。那问题是，我怎样才能知道神究竟赐给我什么样的恩赐和才干了呢？从我小的时候，可能有一些科目是我比较喜欢的，比如说画画呀、美术，还有音乐啊、弹琴啊、唱歌呀，还有写一些作文啊，都得到过老师和家长的夸奖和好评。那我就渐渐的知道，在这些方面我还是可以做得比较不错的，但是在数学方面我就显得没有那么敏感，没有那么敏锐，对于数字呢，我也感觉到不是很感兴趣。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没有关于数学方面的恩赐和才能，但是呢，理科方面我又对物理比较感兴趣，相对来讲也拿到过比较好一点的成绩。所以呢，我从小根据我的成绩，根据别人对我的评价，我就知道我拥有哪一些方面的恩赐和才能。但是呢，直到现在我已经40多岁了，我才发现我另一个才能是跳舞的才能。因为最近几年我常常参与在教会团契当中的舞蹈队，在一些节日用舞蹈来赞美神、感谢神。在跳舞的过程中，通过很多姐妹对我的反馈，我就知道原来我还比较有跳舞的才能。所以啊，这让我看到，要想能发现神给我们的才干和恩赐，就是要能多多的参与教会的服事，多多尝试各种不同的服事，在不同的岗位去尝试服事神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来发现属于我们的恩赐和才干。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，我一直是认为我必须要先弄清楚我究竟有什么样的才能，有神给我的什么样的恩赐，才能够找到相对应的服事岗位， 才能很好的去发挥这个才能和恩赐。但是当我读了这一章之后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我将这个顺序给颠倒了。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开始服侍，在不同的事工上做一些尝试，然后才会发现自己擅长于哪一些事工，有哪一些恩赐。书中说，除非我们实际的投入侍奉，我们便不会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长处。这一点从我的经历实在是可以看出，因为我从来就没想过自己会有跳舞的恩赐。从小的时候，我也感觉舞蹈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也没有学习过跳舞，也不觉得我属于那些跳舞的女孩子当中的一员。所以对于这方面的才能从来没有发现，没有发觉，当然也就没有被刻意的训练过。书中也介绍说，有很多人在七八十岁时发现了自己的潜能，而一位90岁的女士在10公里赛跑中取得了冠军，她在七八十岁时才发现了自己喜爱跑步。所以我们不要停止尝试，不管我们现在年纪是多大。还有一点，当我们想要发掘做什么事情可以做得好，更有才能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考虑我们天生的兴趣和爱好，还有属于我们独特的天性，我们的个性。我们是内向型呢，还是外向型呢？是思想型呢，还是感觉型呢？我们是喜欢与人合作，还是独自去完成呢？我们也可以回顾我们的人生经历，看看神一路上是如何带领我们的。我曾经请教过一位传道人，我问他，我该怎样知道神在我身上的旨意呢？我该怎样明白他对我的带领是如何的呢？他要我做一些什么呢？传道人对我说，请你回顾你过去的经历。既然神最清楚什么是最适合我们的，所以我们当存着感恩的心，接受神对我们一生的安排。当我发觉了什么是神给我的恩赐之后呢，我觉得就应该刻意的去训练它，去眺望它，去运用它。就像我们的身体，如果我们不锻炼身体，那我们的肌肉就会无力，就会萎缩。如果我不使用神所给我的才干和恩赐，我就会渐渐地失去它们。但是若是妥善地加以使用，神就会加倍地更赐给我。
谢谢丽娜的分享，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菲比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。
我发觉的，我发现神给我的这个关于倾听啊、安慰鼓励这样的恩赐，在这个32天，他这个问题，他是说我如何能将神所赐给我的发挥的淋漓尽致。其实数算一下，感觉神给我的也很多，如何的发挥的淋漓尽致，这个我感觉自己好像做的远远不够吧。然后他今天的一个主题，我觉得就是他这个思想要点，他是说神配得我最好的。所以有的时候可能随着信主时间长，服侍久了，可能就是对服侍的这个要求这个标准可能没有，怎么说呢，没有那么怎么说完美啊，或者怎么样。 所以有的时候觉得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这一点是需要反思，需要求神来帮助吧。他这里，提到这个经文，提到提摩太后书2章15节，他说：“竭力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。”所以，我在反思，其实有很多事上可能没有做到竭力，然后我觉得是需要重新去评估吧，评估。信主这些年，自己的服饰呀，自己是否将神所赐的这些发挥得淋漓尽致？当然不是在每一个点上都能发挥得淋漓尽致，有的时候有的方面还是不够的。做一个评估，然后再做一个计划。当然就是。不可能每件事都做得尽善尽美，不能达到完美。我记得是上一次吧，上上次我们有提到，我在看到文章说，我们是要先完成再完美，就是先要开始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把它完成，完成之后再去复盘呀，去评估。然后才能慢慢的，去达到完美，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是达不到那个完美的。然后，需要去实践的，需要去祷告的。我觉得他在这里说将最好的献给神的实际行动，我觉得，最容易做的，就是在很多事上可以去参与的。也不是说最容易做，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，当然也包括我自己，就是每一天都可以做到的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地域，没有空间，没有任何的限制的，就是一个代祷吧。代祷是一个在隐秘处的一个有力的服侍，当然代祷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我们可以用祷告托住他人的。生命呀，很多的方面，所以这个是我需要，反思，就是在带导方面需要再去，求助帮助我，需要花时间，需要下功夫。我觉得过去的这些年，因着身体的缘故，因着各方面的，就是在这个带导上面，我觉得做得不够，需要求神帮助的。然后还有第二个就是关怀。关怀这个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做到的贴心的服侍。关怀是让爱变得可见，是用行动去爱身边的人，无论是家人呢、伴侣呀，然后弟兄姊妹呀、朋友呀什么的，亲戚呀，都可以用关怀，多一点关怀，有的时候可以打个电话呀，发个信息呀。有个问候，那近处的就可以去有一些的行动，比如说，如果是姐妹的话，可以一起约个下午茶呀，一起有一个精心时刻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聚会呀，沟通呀，分享这样子的，再有一些行动就是探访。探访是带着生命的面对面的一个服侍。我很喜欢一句话，就是说，探访是主动进入他人的世界，是主耶稣用道成肉身的这种方式来进到我们中间，然后来爱我们，来服侍我们。我也是好长时间没有去探访，尤其是在同城的，这些肢体吧，在今年。8月底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很感恩，就是神带领我去到昆明，去探访了我的一个好朋友的父母，因为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，就是这个姐妹她5年前， 在河场，突发疾病，去世了。他才38岁，然后留下了一个3岁的小女儿和8岁的儿子。然后她是独生女，她父母在昆明。然后今年8月底的时候，终于去了，去看望了叔叔阿姨，然后就特别的感恩。然后呢，就看到这个阿姨，她一直因为女儿的去世，她就一直没有走出来，很难过，很伤心。然后就觉得她好像就是她那个生命。生命的意义，活下来的那个意义，好像就是被他的女儿，因着女儿的离世给带走了。然后也看到他的开始逐渐的苍老，头发也白了，然后也不愿意，不太出门，最多是和他的相熟的这些姐妹们有个聚会。然后那个叔叔他之前是军人，比较看得开一些，他接受了这个事实。然后慢慢的在调整，然后他就每年去不同的地方去旅游，去散心。去的时候就他们准备了一桌子菜，然后边吃边分享，跟阿姨聊天，然后聊着聊着，然后分享到以前这个姐妹的点点滴滴，以及她之前的一些的照片的时候就特别的感动，就流泪。然后就是只能是这样子，然后也不能长时间的在那边。然后在我走之前，阿姨又给我准备了很多当地的特产，专门送过来给我。然后我就说，希望有机会能再去看望他们。然后也是跟在当地的姐妹。然后分享了这对叔叔阿姨的这个现状。他们之前也信主，但是因为女儿独生女的突然的离世，对他们打击很大，一直没有走出来。所以就是也是请当地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为这个家庭，为这对叔叔阿姨来祷告，就希望他们能再次回到神的家，回到。天父的爱里面，求神亲自的安慰，带领他们走出这个失去挚爱的这种悲痛，这种悲伤和失落，慢慢的再重新找到他们活着的，他们生命的意义。所以我觉得，有机会的话，就是，去探访有需要的肢体，然后我觉得。无论是带导、关怀还是探访，当然这个不是靠着自己，是，第一点是靠着圣灵，就是由圣灵的引导和带领，就是让我们在这个祷告当中，或者是在一些的情况下，就是想起，求主帮助吧，帮助我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可以用带导。用关怀、用探访来去服侍他要带领我去服侍的人吧。
好的，谢谢菲比。菲比刚才谈到了自己呢，在哪些方面要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，谈到了一个带导，还有关怀，还有探访。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棒了，也做得很好了。就像你说的，要量力而行，就是神给了你这些恩赐，但是你也要量着自己的体力呀、精力呀等等，你去做了。我觉得就是神所喜悦的了，也不能说是太劳累、太透支自己。因为之前我也听到有很多弟兄姊妹就是为了服侍神，真的是不顾自己身体的健康呀，很用力。我觉得可能这样也不是神特别喜悦的吧，因为神也希望我们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就是量力而行，就是不要走两个极端，就是找到一个平衡。非常感谢菲比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青青草的分享吧。
那在这一天和这一章里面，给我很有感触的一句话就是，它里面有一句话说，要发掘自己的恩赐和才能， 最佳的方法就是去尝试不同的侍奉岗位啊。他说他自己也是年轻的时候也是可以接受100次的恩赐和才能的评检测试，但是呢，一直没有发现自己有教导的恩赐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试过去教导别人。所以在后来是有机会去服侍去做教导，然后才发现自己有这个教导的恩赐。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也特别特别的，可以说是感同身受哈，因为我呢是在广西的小山村里面长大的，那小学的话其实就上语文跟数学这2门课，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课了，所以呢，我也不觉得说我有什么恩赐，有什么才干，但是当我大学毕业，然后出去工作了之后，我在深圳有十几年的时间，我记得那时候我去到教会里面呢，然后就说教会里面有那个免费的声乐培训班，我就去参加了，因为我心里面喜欢唱歌，但是呢，坦白说就没怎么唱，就根本就不识谱。但是我去报名了之后，哎，我觉得我应该是有一点儿唱歌的恩赐的，因为我虽然已经很大了哈，20多岁了，才开始去接触那个声乐啊，然后去接触乐谱啊，我就觉得学起来还蛮容易的，而且呢，我的音准也还行，按说这些的话，应该就是小的时候，培养就会比较敏感。但是，就说我愿意去服侍了。我虽然已经那么大了，这前面也没有什么接触过歌唱的识谱的这些的培训，但是当愿意去尝试的时候，我发现第一，我是喜欢的。第二呢，我学起来也蛮快的。然后呢，身边的弟兄姐妹他们也说，哎，我听你唱歌，唱得挺好听的，而且呢，你就是识谱也快，然后就推荐我去诗班了。特别特别的自卑，因为我从小的话，可能就是家庭环境不太好，然后妈妈过世的比较早，我很小的时候妈妈过世了，所以呢，就是在山村里面的话，就不太喜欢搭理我们，因为我们家很困难嘛，穷嘛，然后大家都看不起啊，然后都是，反正我从小就是没有伴儿的，就一个人去上学，一个人回来，就是这种，所以造成我的性格特别特别特别的自卑，也不愿意跟人交流。那时候我也不觉得说我有什么可以拿来给神用。长大了，然后愿意踏出那一步，虽然很害怕，也很自卑，然后觉得进入到诗班的话，我怎么行呢？但是就是愿意去尝试了。那我愿意尝试了之后，哎，发现我是有这个恩赐的，只是可能因为家庭条件的原因就耽误了，就没有办法说你成为什么样的，但我可以来歌唱神的慈爱，来赞美神，对吧？后面的话呢，就从诗班，然后到赞美队啊，的成为就是带领敬拜的。后面的话就越来越多各样的服饰，参加分享的，后面有带青年团契的。所以呢，今天我在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确实有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恩赐，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才能，然后老是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。然后我们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的话，我们就不愿意去尝试，不愿意去突破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发掘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赐跟才能。在神的创造当中是没有次品的，是没有废品的，肯定都是合格品，不单合格，而且神看着是好的。 小时候我就是因为家庭的环境的原因，让我非常非常的自卑。我觉得我没有哪儿是好的，哪儿哪儿都不好。但是当我在读经，或者说特别是我接触了良友电台之后，我真的从电台的很多个节目当中得到很多很多的造就，得到很多，就学到很多，就知道认识到自己。就是神独一无二的创造，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。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和我们是一模一样的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造的，那神一定也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给了我们这样那样的才干。如果今天还有人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恩赐，没有任何才干的时候，那就像这句话里面说的。你要发掘你的恩赐和才能，最佳的办法就是去尝试不同的侍奉岗位。如果我们愿意去参与侍奉了，那我们就会发现，就能够发掘得出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恩赐跟才干。然后说，怎样的才能够发挥到淋漓尽致？首先，你得愿意去发挥，你得愿意去尝试。你去做了之后，你才能够不断的进步，你才能够不断的你的那个特长，你的那个才能，你才能够越用它就越精。我们的生命成长最快的途径就是你去侍奉。如果你只是一个去听，只是去就参加礼拜就完了，什么都不参加的话，你没有办法。挖掘出你的才能，你的恩赐。另外的话，你的生命也没有办法得到多少的成长。但如果你愿意去侍奉了，愿意去服侍人了，你可以发现，哎，你哪一方面是做得好的？然后别人，有些人分享，他就分享得很好，很通俗易懂，让别人听了听明白，那就有分享，就有教导的恩赐。有些人可能像刚刚菲比说的哈，去关怀的恩赐，能够触摸到别人的心，能够别人可能就因为着你的关怀，因为你的服侍，他们可能软弱的变得有力量前行了。很久不读经了，可能就愿意回到神的面前了。所以说，我们的生命的成长，或者是我们的才干才能，也是在服侍当中得到加强。那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，我们会越做越好。那在不透支自己的情况之下，哈，就是我们看自己也看得合乎中道，我们知道我们哪些能够做，哪些不能做，在神让我们能做的这些事情之上，那我们就会越做越好，那就会越发挥越顺手，越发挥，越能够淋漓尽致，越发挥你自己，越的成长，别人也因为你而得成长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也感谢三位姊妹参与今天的分享。祝您晚安，再会。
Thank you.